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我是张文亮，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故事是史多克的故事，流体力学的大师。史多克这个名字很多人知道，因为在土木工程学系里面，连自流体力学有史多克定律 Stoke Law， 在数学系里面向量分析是史多克早期很早以前就提出来的，在物理系里面学生知道在光学里面有史多克效应，地质系的学生他也知道地球重力场的研究最开始贡献最多的就是史多克。这么杰出的科学家却很少人知道史多克在生命的琴键上一直敲一个高音，像琴听，在宇宙，在人情，在宗教，在各样的哲学当中，会不会有引起一点点的共鸣。史多克写道，我越来越害怕如果没有上帝，那就没有真正的未来。那么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那我将置身何处？史多克几乎惶恐的长期的流浪在诸神的殿宇中，直到有一天史多克发现圣经上所说的救赎像是一把的钥匙，开了自我禁锢的心门，犹如是射进黑夜中的第一道的光芒，使我的心不再痛苦中挣扎。从今以后，耶稣基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史多克转为成为19世纪热心辨明福音的科学家。如果我们要到苏格兰，除了听听草原传来的风笛，也要看看美丽的斯莱哥海湾，蓝天碧海，拥抱着白白的沙滩，沿着海岸有一个520公尺高的达梯丘陵，像是一道优雅的抛物线缓缓地滑入海洋。海口的加拉佛格河的弯弯曲曲留下了两岸的浅塘，让沿自大西洋归来的鲑鱼可以坐着这条天然的鱼梯回到了内陆。13世纪登陆的诺曼人在这丘陵的高处留下的古堡，英王詹姆斯一世在古堡的内殿中设立的学校。老师，我有问题。老师听到声音就知道是那个最爱问问题的学生史多克所问的。什么问题啊？史多克说道，老师，如果有一只蟑螂掉到油里面，请问这蟑螂应该怎么游泳才能够游出来？哦，这好恶心哦，午餐在肚子里面已经开始昏闭酸水了。老师的脸色非常不高兴地答道，怎么办？向前游就是了嘛。史多克继续问道，老师，我看到拼命游的蟑螂都淹死了，不止蟑螂淹死了，连苍蝇也淹死了。老师的回答很直接，那很容易啦，那都是有了表面张力带有连直性的阻力嘛。史多克问道，那么在很黏的油里面要游泳，是不是动作越有规律越缓慢越能够减少这个阻力游得更快？老师想把这个问题封杀掉，哎，闭嘴闭嘴闭嘴，上课专心一点，我们这里并不是上蟑螂的游泳课哦。史多克继续问，但是老师，如果蟑螂是这样子游，会不会游得更好？史多克边说边站起来，他两脚固定，他两只手像青蛙一样的展开，慢慢的伸向前，又慢慢的拉回来，前半的哄堂大笑。老师的脸色变成很难看的，他怒声道，你是在捣蛋是不是？这样有问题的学生，还亏你爸爸是我们这里的牧师呢。史多克的头低下去了， 老师继续说，牧师的孩子应该是最听话、最乖、最能够做好榜样的。哪有一个牧师的孩子像你这个样子？你爸爸能够教训别人，为什么你爸爸就是教不好你？老师说道。我斯托克就伏在桌子上，其实他哭了起来。他没有要责怪老师，他只是想知道蟑螂到底怎么游泳的。但是没有想到，难道信耶稣家庭的孩子就不能够有问题吗？当时的老师也没有想到，那个问题就是流涕沥血的关键，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深海潜艇的结构，才能够解决高空飞机在设计上的问题。这个来自牧师家庭的孩子就是 George Stock 史多克。1819年的8月13日，他生于苏格兰的斯莱格海湾旁边的一个小村里。因为大家都是以信仰的理由来责备他，所以史多克在上学之后，他就反对上帝的信仰。他的父母亲为这个非常的难过，他们经常为这个孩子来祷告。但是史多克上学之后，他就不再去教会了，并且他不再读圣经。不久，史多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剑桥大学。当时的剑桥大学弥漫着无神论、反上帝的色彩。史多克认为这就是寻找真理的表现。剑桥大学就是寻找真理的圈子了，因为到处上无神论大师的课。当时剑桥也有一批基督徒的学生经常为同学来祷告，但是史多克拒绝跟他们在一起。当时父母亲的信仰在他心里所留下的印象，就是那一句他经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于何处？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于何处？史多克在日记中写道：半夜我经常被吓醒，因为梦到自己已经死了。我并不怕死，我怕的是死了之后，在永恒不断时间的洪流里，我到底在哪里？当他把这个问题告诉无神论的老师，老师讥笑他：这种思想是基督教留给你的残毒，你别去想就是了。史多克就认为这种思想是人对于永恒价值的思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警讯，在告诉我，我并非死了就完了，而是有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对了，难道有的是父母所说过的有没有永生的问题？1849年，史多克发表了非常有名的颗粒沉降理论。水中悬浮的颗粒受到重力而向下，受到浮力而向上，最后会归于平衡。他提出了颗粒沉降理论来描述这个颗粒的运动。同年他成为剑桥大学的教授。1851年史多克发现石英与玻璃看起来很一样，但是用紫外线一照，石英可以透过紫外线，而玻璃只能够透过可见光，无法透过紫外线。这个发现使他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1852年他开始用向量和流线来解释水的运动的情形，并且发表地球磁场的变动，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成功并没有冲淡他对于生命问题的追寻与思索。在别人看起来，他是当时剑桥大学最有名的教授，他自己也知道他不过是诸宗派、诸哲学、诸宗教门外的一个乞丐，而且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如果自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如何告诉别人要往哪里去呢？史多克越追寻那辆困惑他的时光列车，他越走向小时候父母亲告诉他的要信耶稣基督。史多克走过的无神论，他后来写道：人类的生命不是完全依靠机械或者是生物学的知识就能够说明的。史多克走过的多神论，他写道：那是人性中骄傲的膨胀。走过唯物论，他说人有自由意志就已经证明 人不是属于物质的。有人曾经对斯托克说，死前不要再谈这个问题吧，只要现在好好赚你的钱，赚你的名声就可以了。斯托克却回答道，人死前大部分是昏迷与痛苦的，那时候根本不是会找到答案的时候了。有人说人死了就没有了，斯托克回答，那为什么人会有良心的警戒呢？显然人的存在是为了一个更高更好的标准。有人对斯托克说，上帝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所以人活着就享受今天，不要管明天。斯托克却回答道，不，人心的深处有绝对的概念，证明宇宙是有绝对的，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一加一不会是一或者是二。当时有人对他讲，达尔文的演化论就是一切生命的答案。斯托克说，生命科学不是单单属于生物学，不是单单属于物理学，不是单单属于化学或数学。生命的科学从单一的论点，再怎么说也无法描述万物的起源与奇妙。当时也有人对斯托克说，你如果认为有上帝，那上帝在哪里呢？将他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我们就相信。斯托克回答道，如果一个人离开上帝要去找神迹，那是没有意义的矛盾，必须先找到上帝才能够遇到真正的神迹。又有人反问他，那么上帝是谁呢？你说他是谁呢？斯托克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了，他如果不能说上帝是耶稣基督，那他就像哲学家一样反反复复地绕下去，成了徒有智慧之名却是没有答案的人。斯托克重新拾起他小时候的圣经，有一天他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斯托克在他的日记上写道，我的头脑像是一把生锈的锁，而这一节的圣经我过去听了好多遍都没有什么，今天好像有一滴油滴进这个钥匙的里面，这句圣经节像是一把老钥匙轻轻的一转，啊，我的问题就全开了，我知道那一滴油就是圣灵的工作。斯托克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他与另外两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就是马克斯威尔与凯尔文，他们三个人在1850年到1990年之间成为当时最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的科学家。充实信仰的斯托克在剑桥大学投入了学生福音事工，并且常常在校园里面跟学生一起祷告，渐渐的扭转剑桥的无神论的氛围。19世纪的中期，有很多剑桥的学生信主之后经历了生命的更新，带着满腔传福音的热忱到世界各地传福音。这些学生成为宣教师后，仍然与他们的老师斯托克联络，斯托克就为这些宣教士写了许多的福音小册子。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斯托克是问题最多的人，斯托克在信主之后，他成为最会解答问题学生的聚会讲员。在无神论哲学家休谟的哲学观横扫英伦三岛的时候，斯托克起来与他立辩，他好高举福音的真理。当达尔文前来剑桥大学的时候，他对达尔文传起福音。斯托克晚年参加了英国海外宣道会，专门写福音的策略与问题的解答。斯托克写了一本《多妻文化中基督徒的布道事工》，建立在多妻文化的异谤中，人信了主之后不要休掉多妻，免得妻子成为妓女，信主以前嫁为人妻，信主之后依然要持家照顾，对于尚未结婚的要遵守一夫一妻制。1885年，斯托克成为英国皇家协会的会长，他有创世纪的第一章论到宇宙的形成。斯托克写道，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所以不是用科学的会诊分析的手法来写，如果是照科学的手法来写，上帝创造蚂蚁，蚂蚁有很多种，光是几百万种昆虫的名称，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可能读了好久好久都读不完。圣经是一本让人 认识宇宙间独一真神的书，是一本上帝的启示，所以在次序上也具有科学的合理性。根据创世纪第一章，宇宙的形成是在宇宙里有一大堆的尘埃，混沌，没有形状，黑暗而没有光。有一个我不知道的科学的原因，使得这些尘埃逐渐的凝聚成为晶体，有些的凝聚很慢而且不冷却，就成为发光的星体，像太阳。有些凝聚的很快，冷却的也很快，就成为不会发光的星体，像地球。地球形成之后，长期的没有生命，地质的化石显出生命的开始是突然的。就如创世纪所记，上帝说有就有了。就像有些物种像恐龙的消失也是突然的，证明上帝不断的介入地球上生命的改变。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有第一日，有第二日，有第三日，点点点。为什么一定是上帝的介入？因为所有的科学没有办法创造这样复杂的世界。创世纪里的一日并非24个小时，因为前几日还没有太阳呢。上帝创造第三日可能不长，那是地球生命的开始。第四日可能更快，地球大气层的尘埃已经完全的沉降于大地，万物就可以受到太阳的照射。人类越了解宇宙的形成，就会越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的正确。1995年，科学家放在外太空的哈勃望远镜，就看到好几千光年前的星星的产生，是一大堆的尘埃逐渐的凝聚成为星球的照片。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当时就兴奋地说道：哇，我们好像看到了创世纪。斯托克死于1903年的2月1号，这位一生追求时光列车的科学大师，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不再惧怕死亡。斯托克在安息前说道：圣灵能出上帝话语的能力，能在人的心中产生一个活泼的生命，比一切的思想更深，能够超越死亡，超越时空。等我再有知觉的时候，我将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在学校学流体力学的时候，我学过 Stock Law， 学在流体动力学的时候， Stock Law 是开始把流体力学从经验公式的古老的范围里面用上很多的微分方程，很多的高等数学，向量分析，而使得流体动力学成为一个充满的数学的学问。因着有数学，使得我们学习的人对于流体的现象有更精确的描述。主耶稣，我感谢你，物理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学问，使我们可以用最精简的文字来叙述上帝奇妙的创造。数学真是上帝的语言，是那么的正确，显出上帝给我们的逻辑。我真的感谢主，在大学里面有这些课程，使我们的头脑可以更清楚，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宇宙是有不会变的法则，而这个法则是见证上帝奇妙的创造。我也谢谢主，斯托克所问的问题，他并不是怕死，而是怕死了以后我的存在在哪里，这也是我的问题。主啊，感谢你，因着有你的拯救，因着有你自己的保守，因着有你自己的死而复活，我们爱的人可以在一起，爱的人可以再相见。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一个天堂的居处，那么爱的越深，难过的就越深，拥有的越是珍贵，哇，那离开的更是痛苦。但是感谢主，永远这个时光的列车是指向永恒，指向上帝奇妙的救赎，透着你的宝贝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就像是当年带着斯托克可以信主的约翰福音3:16，今天也帮助了许许多多寻找真理、寻找永生的人， 知道上帝爱世人，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谢谢主，我谢谢主，我不止在流体力学里面我学到了知识，在流体力学里面我也认识了这个科学家，在流体力学的里面我也认识这个科学家是何等寻求准确，寻求精确，以寻求救恩的人，而最后他事实达成了。他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而解开了他长期想不通的事情。我也需要这样圣灵的启示，让我再一次的把那个已经生锈的锁可以咔哒，圣灵的一点油可以重新的打开。不是孩子的挣扎，是孩子把自己最后的问题放在恩主的手中。我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